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
今天所念的经文，
记载咗我哋非常熟悉嘅一啲故事。
记载了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
一方面系犹大决定出卖耶稣。
一方面是犹大决定出卖耶稣，
另外是一个妇女用香膏膏耶稣，
另外是一位妇女用香膏膏耶稣。
这几件事情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
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
但是在马可里面的记载，
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
马可并没有尝试去解释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
马可并没有尝试去解释为何犹大要去出卖耶稣，
他也没有尝试解释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来告耶稣，
他也没有尝试去解释为什么这个女人要去告耶稣，
甚至这个女人的名，
甚至这个女人的名字，
马可都没有提到，
马可也没有提到。
马可想要表达的，
马可想要表达的
就是这些事情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些事情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也用了很惯常用的写作方法，
所以他使用了惯常的写作方法，
就是三文字的模式，
就是用三文字的模式
将这些事连在一起，
把这些事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里是很明显的有三段，
所以这里有明显的三段。
第一段，
第一段
是第一到第二节，
第一到第二节，
祭司长和文士在这里商量怎样在节期之后去捉拿耶稣。
祭司长和文士在商量如何在节期之后去抓拿耶稣。
然后到第三到第九节，
然后三到九节，
在耶稣坐席的当中，
就在耶稣坐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将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
有一个女人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在第十到第十一节，
然后到十和十一节，
犹大出卖耶稣。
犹大出卖耶稣。
我们去看看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我们来看看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第一个提醒。
第一个提醒。
就是耶稣是主。
就是耶稣是主。
服侍耶稣就是服侍神。
服侍耶稣就是服侍神。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讲了什么。
我们必须记得在马可福音开始讲的是什么。
马可最主要的目的，
马可最主要的目的
是指出耶稣是基督，
是指出耶稣是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为世人带来好消息，
他为世人带来好消息。
在马可的描述里面，
在马可的描述里面，
耶稣并不否定他是基督，
耶稣并没有否定他是基督，
但是他不用这个称号去自称，
但是他没有用这个称号来自称。
同样他在世界上面 只有做过神，只有神能够做的事，
同样在世界上只有他做过神能够做的事情，
这个证明了他身份并不寻常，
这证明了他的身份并不寻常。
由十，这里由十四章开始，
从第十四章开始，
马可开始描述耶稣受难的过程。
马可开始描述耶稣受难的过程。
在这个透过受膏的这个故事，
透过受膏的这个故事，
更清楚的去表明，
更清楚的去表明，
耶稣是神儿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的意义是什么？
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
首先马可再一次的去表明，
首先马可再一次的表明，
耶稣的受苦，
耶稣的受苦
并不是世界上面因果的关系，
并不是世上的因果关系。
在第一段那里，
在第一段里，
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文士，
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根本没有打算在节期的前，
他们根本没有打算在节期之前，
也在节期的当中，
或者在节期的当中
去解决耶稣，
去解决耶稣。
但在第三段里面，
但是在第三段里，
只有当犹大决定出卖耶稣之后，
只有当耶稣决定出卖耶稣以后，
祭司长和文士，
祭司长和文士
才有机会在节期之前，
他们才有机会在节期之前
去除掉耶稣，
去除掉耶稣。
如果没有中间的这段的技术，
假如没有中间的这一段的技术，
我们可能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或者会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耶稣被捉拿到最后被钉死，
就是耶稣从被抓拿到最后被钉死，
只是历史上面，
只是在历史上
外面一些人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结果，
只是外面一些人所做的事情的结果。
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
只是世界上面因果关系的结局来的，
只是世上因果关系的结局。
但是因为有中间的这一段的记载，
但是因为有中间的这一段的记载，
特别在第八节，
特别是在第八节，
耶稣讲到这个妇人的行为，
耶稣讲到这个妇人的行为
是为他安葬的事作预备，
是为他安葬的事做预备。
我们清楚了解一件事，
我们清楚的了解
耶稣知道他即将被杀，
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被杀，
耶稣知道一切，
耶稣知道一切。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假如这样的话，
耶稣是谁呢？
耶稣是谁呢？
那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留意，
在这里我们必须去留意，
马可在这里有一个更加大的三文字的结构，
马可在这里有一个更加大的三文字的结构，
他透过这个结构，
他透过的这个结构
去表明耶稣是谁，
去表明耶稣是谁。
要了解这个更大的三文字的结构，
要去了解这个更大的三文字的结构，
我们一定要看回第八节，
我们必须看回第八节，
特别耶稣为这个妇女所做的事情做辩护的当中，
特别是为耶稣为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辩护当中，
他提到，
他提到
他所作的，
他所做的
是尽他所能的，
是尽他所能的，
尽他所能，
尽他所能，
在原来的语文里面，
在原文里面
是他所有的，
是他所有的。
当我们读到这个字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这个字的时候，
这个使到我们想回在第十二章所发生的一件事，
这让我们回想在十二章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
特别在十二章四十四节那里，
特别是在十二章四十四节里面，
耶稣在那里描述在圣殿里面的穷寡妇，
耶稣在那里描述在圣殿里的穷寡妇，
同样是一个女人，
同样也是一个女人。
在那里耶稣这样讲，
在那里耶稣说到，
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他一切这个字，
他一切这个字，
在原来的语文里面，
在原来的文字里面，
亦是他所有的，
也是他所有的。
透过这两个特别的用语，
透过这两个特别的用语，
马可将这两个女人，
马可把这两个女人，
并他们所做的，
并他们所做的，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构成一个更大的三文字的架构，
构成一个更大的三文字的结构。
然后这个三文字的中间是什么呢？
然后在这个三文字的中间是什么呢？
就是第十三章，
就是第十三章。
这里讲到第十三章讲的什么呢？
十三章讲的是什么呢？
是耶稣预言圣殿即将被毁，
是耶稣预言圣殿即将被毁。
这个这样的三文字架构，
这个一个三文字的结构，
怎样去表明耶稣的身份呢？
如何去表明耶稣的身份呢？
那我们先看看十二章那个穷寡妇，
我们先来看看第十二章的穷寡妇。
因为他对神的敬畏，
因为他对神的敬畏，
他相信神是他一切的保障，
他相信神是他一切的保障，
他愿意去服侍这个神，
他愿意去服侍这位神。
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呢？
表达出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他所拥有的两个小钱，
就是把他所拥有的两个小钱
捐献给捐献给圣殿，
捐献给圣殿。
为什么他这样做呢？
为何他要这样做呢？
这个是他因为在旧约里面的教导里面，
因为在旧约的教导里，
圣殿是不简单的一个建筑物，
圣殿是不简单的建筑物，
圣殿代表了神因着祂的恩典，
圣殿代表了神因着祂的恩典，
神特别临在祂的子民里面，
神特别的临在祂的子民当中，
保守眷顾祂们，
保守眷顾他们。
这个穷寡妇所做的，
这个穷寡妇所做的
捐献俾圣殿，
捐献给圣殿，
就系表达出佢完全愿意服侍呢个恩待佢嘅神，
表达他愿意完全的去服侍这位恩待他的神。
但系十三章讲紧系乜嘢咧？
但十三章在说什么呢？
圣殿即将被毁，
圣殿即将被毁，
圣殿嘅被毁，
圣殿的被毁，
代表旧世代嘅过去。
代表着旧的世代的过去，
但是同样带出两个问题。
但同样的带出两个问题，
在没有圣殿的世代里面，
在没有圣殿的世代里，
神用什么去表达他临在他百姓里面呢？
神用什么来表述表达出他临在百姓里面呢？
敬畏神的人怎样去敬拜这位神呢？
敬畏神的人如何去敬拜这位神呢？
在第十四章这里，
在十四章里面，
马可透过这个结构，
马可透过这个结构
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答案，
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答案。
耶稣取代了这个圣殿，
耶稣已经取代了这个圣殿，
耶稣的临在就是神的临在，
耶稣的临在就是神的临在。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要全心全意的去服侍这个神，
要全心全意的服侍这位神，
就是全心全意的去服侍耶稣，
就是全心全意的去服侍耶稣。
而在当中这个服侍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
在当中服侍的性质是什么呢？
在第三到第五节，
在第三到第五节，
马可告诉我们这个服侍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服侍。
马可就告诉我们究竟这个服侍应当是怎么样。
一方面这个服侍是牺牲性的，
一方面这个服侍是牺牲性的。
那这个女子用来膏耶稣的香膏，
这个女人用来膏耶稣的香膏，
并且盛在这些香膏的玉瓶，
并且装着这个香膏的玉瓶，
总共的价值，
总共的价值
三十两银子，
三十两银子。
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好像很 cheap，
当我们念起来时觉得它很便宜，
三十元，
只是三十块钱，
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便宜，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便宜。
三十两银子是当时的人一年的工资，
三十两银子是当时一年的工资。
如果我们说那个今天的平均数，
假如我们说今天的平均数，
大概八万元一年，
大概八万块钱澳币一年，
这樽这样的东西，
就这一瓶东西
就是八万元，
就是八万块钱。
然后在第八节，
然后在第八节，
耶稣对这个女人的辩护的里面，
耶稣对这个女人的辩护里面，
这个玉瓶和香膏，
这个玉瓶和香膏，
可能是这个女人拥有唯一最有价值的东
西，是这个女人拥有的唯一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为了服侍耶稣，
为了服侍耶稣，
这个女人牺牲了她所有的一切，
这个女人牺牲了她所有的一切。
同样这里并不是讲到周济穷人不紧要，
这里同样不是说不需要去周济穷人，
而是讲到服侍耶稣基督有优先的次序，
而是说服侍耶稣基督有优先的次序。
这里使到我们想回前面耶稣所讲最大的诫命，
这让我们想起耶稣之前所说过的最大的诫命，
爱神爱人并不能够分开，
爱神爱人并不能分开，
但是有先后次序，
但是有先后的次序。
透过这个女人膏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面，
透过这个女人膏耶稣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了解到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能够了解到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对耶稣全心全意的服侍，
对耶稣全心全意的服侍，
就是对神的服侍，
就是对神的服侍。
这里更加清楚表达耶稣是神儿子身份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里更加清楚地去表达究竟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
神子和父神是同荣同尊，
神子和父神是同荣同尊，
同受人的服侍，
同受人的服侍。
服侍神就是服侍耶稣，
服侍神就是服侍耶稣，
服侍耶稣亦是服侍这一位神，
服侍耶稣也是服侍这位神。
这里带出来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只有透过耶稣，
只有透过耶稣，
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个神，
我们才能认识这位神。
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何提醒呢？
很重要的一件事，
非常重要的一点，
耶稣是我们的主，
耶稣是我们的主，
他和父神同荣同尊，
他与父神同荣同尊，
和父神共同的工作，
与父神一同工作。
所以在这样的了解的当中，
所以在这个的了解当中，
在创造的层面上面，
在创造的层面上，
耶稣是同样和父神一起的去创造这个世界，
耶稣与父神一同去创造世界，
并且掌管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并且掌管着世界历史的发展。
他永远是我们的主宰，
他永远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才是他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不要搞错了，
我们不要弄错了，
我们不要搞错我们和耶稣的关系，
我们不要弄错了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他不是我们的男朋友，也不是我们的女朋友，
他并不是我们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那从拯救的观念上面，
从拯救的观念上来看，
如果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朋友，
假如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朋友，
他也称呼我们是他的朋友，
他也称呼我们为他的朋友，
最终是因为在恩典的缘故，
最终是因为恩典的缘故，
他愿意我们成为他的朋友，
他愿意我们成为他的朋友，
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被他看起，
被他看中，
我们根本是不配，
我们根本就是不配的。
然后同样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另外一件重要的事，
在这里同样让我们看到另一个重要的事情，
服侍耶稣并不是空口 讲白话，
服侍耶稣并不是空口讲白话。
在马可福音很清楚讲紧什么叫做跟随耶稣，
在马可福音非常的指出，非常清楚的表明什么叫跟随耶稣，
就是背十架跟随耶稣，
就是背起十架跟随耶稣。
这个观念在这里透过这个故事是更清楚给我们看到，
这个观念透过这个故事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
服侍耶稣就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服侍耶稣就是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放在耶稣的面前，
放在耶稣的面前，
只有我们愿意为耶稣舍弃一切，
只有当我们愿意为耶稣舍弃一切，
我们才能够真心的去服侍弟兄姊妹，
我们才能够真心的去服侍弟兄姊妹。
如果有一些我们不愿意放弃的，
假如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愿意放弃的，
我们实际上很难真心的去待弟兄姊妹，
我们实际上是很难真心的去待弟兄姊妹。
举例来讲，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不肯放弃我自己的名声地位，
假如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名声和地位，
我觉得我的名声地位是很重要，
我觉得我的名声和地位非常重要，
因为在世界上面这些给予我最大的满足，
因为在世上这些给予我有最大的满足。
如果我不肯放下这些的时候，
假如我不愿意放下这些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提点，
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提醒。
当弟兄姊妹跟我说你有些问题的时候，
当弟兄姊妹指出我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心里面在这里说，
我心里面就会说，
广东话比较好啲啊！你系乜水啊？
究竟你是什么人呢？
你点解要咁样同我讲呢？
你凭什么这样子对我说话呢？
你根本同我冇得比。
你根本跟我没法比的。
呢个我哋要小心。
这个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
嗱，但系问题呢个系一个一生嘅学习。
这是我们一生的学习。
我哋应该去慢慢嘅去学。
我们应当慢慢的去学习。
最起码嘅一样嘢。
最起码的一点，
特别在教会里面，
特别是在教会里，
我们尝试去遵行，
我们尝试的去遵行
耶稣对我们讲的说话，
耶稣所对我们说的话，
特别怎样去聆听彼此的聆听，
特别是如何彼此的去聆听。
那第二样的提醒，
第二点的提醒，
我们只有透过耶稣，
我们只有透过耶稣，
我们才知道父神的爱，
我们才会知道父神的爱。
是怎样的长阔高深，
我们才知道父神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
上面我们提到，
在上面我们提到，
我们只有透过耶稣，
我们只有透过耶稣，
我们才认识这位神，
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神。
我们现在继续看下，
我们现在继续的来看
神怎样透过耶稣所做的，
神如何透过耶稣所做的，
告诉我们听他是谁，
来告诉我们究竟他是谁。
在这个记载里面，
在这记载里面
有几样特别的地方，
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值得我们去留意。
在第三节的
第三节里面，
耶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坐席，
耶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坐席。
这个记载实际上不是很清晰的，
这个记载并不是非常的清晰。
他可以讲到，
他可以说到
西门曾经有大麻风，
西门曾经有大麻风，
但现在好了，
但现在已经好了。
但是同样也可以讲，
但同样也可以说
西门现在患着大麻风的，
西门现在正在患着大麻风。
那这个不论究竟他想说什么都好，
我们不管他究竟想表达一些什么也好，
这个暗示西门在当时的社会上面，
这个是暗示西门当时在社会里面
是被边缘化的一个人，
是被边缘化的一个人。
而耶稣愿意跟这些人有一个亲密的团契，
而耶稣愿意跟这些人有一个亲密的团契，
就是一起吃饭，
就是一起吃饭。
你不要说这个是很简单的事，
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很简单的事。
你想想在 COVID-19 的时候，
我们想一下在 COVID 的时候，
你跟一个有 COVID 的人一起吃饭，
假如我们跟一个有 COVID 的人一块吃饭，
我们都不想了，
我们都不愿意了。
甚至现在有人有感冒，
甚至现在有些人现在患了感冒，
你都不想跟他一起吃饭，
你也不愿意会跟他一块吃饭吧，
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
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
同样是当时男性的社会，
同样的在当时男性的社会里，
吃饭是男性的事，
吃饭是男性的事，
女性只会在厨房，
女性姊妹只能待在厨房，
她不能够走入坐席的餐厅或者坐席的地方，
她不能走进坐席的地方。
所以一个女人突然间介入男性在这吃东西的当中，
所以有个女人突然间介入男性的一个筵席当中，
是违反当时的传统，
是违反了当时的传统。
耶稣并没有责备这个女人，
耶稣并没有责备这个女人，
她也接受这个女人的服侍，
她也接受这个女人的服侍。
这位同荣同尊与父神同荣同尊的神子，
这位与父神同荣同尊的神子，
他居然跟这些人在一起，
他居然跟这些人在一块，
他不单止愿意进入人世间，
他不单止愿意进入人世间，
他更加愿意与当时被社会拒绝的人在一起，
他更加愿意与当时被社会所拒绝的人在一起。
透过神子的行动，
透过神子的行动，
很清楚表达神的恩典，
很清楚地表达的神的恩典。
透过耶稣基督，
透过耶稣基督，
白白地临到不配的人身上，
恩典白白地来到不配的人的身上。
更重要在第八到第九节，
更重要的是第八到第九节，
耶稣的说话使到我们更加了解到这位神是谁。
耶稣的话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这位神究竟是谁。
在第八节那里，
在第八节里，
耶稣解释这个女人在她身上面所做的，
耶稣解释这个女人在她身上所做的，
是为她安葬而做，
是为她安葬而做。
当然好像上面所讲，
当然就如上面所说，
耶稣深知道，
耶稣深知道
他就快要面对死亡，
他就快要面对死亡。
当我们读马可福音读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们读马可福音到了这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耶稣入耶路撒冷之前，
我们知道当耶稣准备进入耶路撒冷之前，
他已经三次预言自己会在耶路撒冷被杀，
他已经三次预言自己会在耶路撒冷被杀。
因此耶稣的死，
因此耶稣的死
并不是自然老去而死，
并不是自然老去而死。
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
是暴力底下被杀，
是在暴力底下被杀。
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
是将这个世界上面的暴力和憎恨，
是把这个世界上的暴力和憎恨
清楚的表明出来，
清楚的表明出来。
十字架，我们今天个个都挂着个十字架，
很多人今天都会挂着十字架。
十字架修饰教会，
十字架也成为我们会堂的装饰。
其实十字架所代表的，
其实十字架所代表的
是这个世界上面的暴力，
是这个世界上的暴力。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
似乎表达了世界上面的邪恶，
似乎表达的世上的邪恶，
得到最后的胜利，
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如果耶稣的死亡，
假如耶稣的死亡
是一切的终结，
是一切的终结，
不论我们从任何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不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个绝对不是好消息，
这个绝对不是好消息，
这个绝对不是福音，
这个也不是福音。
但在第九节里面，
但是在九节里面，
耶稣讲到，
耶稣讲到
以后要去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
以后在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
必须要提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
必须要提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
为什么耶稣的死是福音？
为什么耶稣的死会是福音呢？
因为耶稣三次预言他自己被杀，
因为耶稣自己三次预言自己会被杀，
但是同时他也预言他会复活，
但同时他也预言自己会复活。
死亡不是最后的一句说话，
死亡不是最后的一句话，
他的死并不是结束，
他的死并非结束，
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死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的死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因着这个新的开始，
因着这个新的开始，
这个死本来不是好消息的消息，
这个死原来不是好消息的消息，
却是变成世人的福音，
却变成了世人的福音。
我们知道耶稣的死，
我们知道耶稣的死，
他是为多人，他是成为多人的赎价，
他的死成为多人的赎价。
因着他的死，
因着他的死，
神要从该死的人当中，
神要从该死的人当中
建立他的子民，
建立他的子民。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代表人所不能够胜过的死亡，
代表人所不能胜过的死亡
已经被胜过，
已经被胜过了。
不单止被胜过，
不单止被胜过了，
神在当中建立一群属他的子民，
神也在当中建立一群属他的子民。
在这几节里面，
在这几节里，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被罪恶所扭曲，
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是被罪恶所扭曲，
充满暴力和憎恨，
充满了暴力和憎恨，
今天一样，
今天也一样。
但是神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
但神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
同神同荣同尊的神子，
与神同荣同尊的神子，
甘愿入到这个世界里面，
甘愿进入这个世界里。
他不单止跟有罪的人在一起，
他不单止跟有罪的人在一起，
更加愿意走到这个世界最阴暗的一面，
更加愿意走到这世界最阴暗的一面，
就是我们的死，
就是我们的死，
去面对这个邪恶，
去面对这个邪恶。
他不是以暴力去处理暴力，
他并非以暴力处理暴力，
以暴力处理暴力是我们惯常习惯这样去做，
以暴力处理暴力是我们习惯的用法。
虽然我们不一定够力打人这一拳，
虽然我们有时候并不够力气去还击一拳，
但心里面已经咒了这个人，咒了到他要死，
但是心里却咒住这个人，要咒住他到死为止。
包括他生仔没屁股，
包括他生孩子没有屁股。
他不是以暴力处理暴力，
他不是以暴力处理暴力，
他以自我牺牲，
他以自我
一切
牺牲胜过一切，
这个是感恩，
这个是感恩的。
从耶稣身上，
从耶稣的身上，
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他是充满慈爱，
他是充满的慈爱，
他对我们的爱，
他对我们的爱
完全超越我们的想象，
完全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何提醒呢？
如果我们认为神是爱的时候，
如果我们认为神是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任意妄为，
我们就可以在这世界上任意妄为，
做自己想做的事，
做自己想做的事。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经历过这个爱，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经历这个爱。
因为当我们经历这个爱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经历这个爱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自己多糟，
我们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糟糕。
当我们经历这个爱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这个爱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仇恨是多么的深，
我们才知道自己心里的仇恨有多么的深。
真正经历神爱的人，
真正经历神爱的人，
他们知道自己根本不配，
他们会知道自己根本不配，
也是在圣灵的底下，
也是在圣灵的底下，
他们愿意放弃一切，
他们愿意放弃一切，
尝试去遵行神的命令，
尝试去遵行神的命令。
经历神爱的人，
经历神爱的人，
他的生命不可能没有改变，
他的生命不可能不被改变。
你初信到现在，
从初信到现在，
如果你望下你并没有改变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看自己，假如并没有改变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同样因为这个慈爱的神先爱我们，
同样因为这位慈爱的神先爱我们，
我们才知道是什么叫做爱，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
这个使到我们学习尝试去我们爱我们周遭的人，
这个让我们学习尝试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爱永远是不完全的，
但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爱并不完全。
我们有限的人，我们做的事一定不足的，
我们是有限的人，所做的事一定会不足。
但是在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
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
第一步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第一步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教会里面要做的一些事，
就是在教会里所需要做的一些事。
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
让对方打断我要做的事，
让对方打断我需要做的事情。
什么叫做让对方打断我要做的事呢？
什么叫做让对方打断我需要做的事呢？
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做事的时候最重要的，
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正在做某些事情是最重要的，
我做的这件事不可以打断，要由开始做到最后，
我所做的这件事不能够被打断，必须从开始到结束。
当有个弟兄姊妹突然间走过来打断你要做的事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弟兄姊妹走过来打断你正在做的事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很不开心，
你的心里面会很不高兴，
做什么他看不到我要做的这些事，
干嘛他不看见我正在忙着呢？
做什么他要来打断我？
干嘛他要来打断我呢？
表面上好像很好，
表面上看起来没事，
但心里面已经在暗暗沉沉，
但心里面已经有千万只草泥马跑过了。
在这里我们要学的一件事，
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
是神差遣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
是神差遣的这个姊妹或者弟兄
来打断我要做的事，
来打断我要做的事情。
神透过这个弟兄姊妹，
神透过这个弟兄姊妹
告诉我，
来告诉我们，
我做的事不是最重要的，
我所做的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猜过来的这个弟兄姊妹才是最重要
的，我猜过来的弟兄姊妹才是最重要的。
学习是这个，从这方面开始，
我们的学习就从这方面开始。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
神的爱超越我们的想象，
神的爱超越我们的想象，
因此我们并没有那个权利，
因此我们并没有那个权利
去说明某一些人一定不得救，
去指出一些人一定不得救。
虽然我们憎这些人憎到入骨，
虽然我们非常的痛恨这些人，
但很可能在天上你仍然见到这些人，
但很可能我们在天上仍然会与他见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
而第三样
第三点，
只有在神的恩典的底下，
只有在神的恩典当中，
在圣灵的更新的底下，
在圣灵的更新里面，
人才有机会并认识神的爱，
人才有机会去认识神的爱。
那相对这个女人，
相对这个女人，
在第一段和第三段里面，
在第一段和第三段里
记载了两类完全不同的人，
记载了两类完全不同的人，
他们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
他们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
但是他们却有一致的态度，
但是他们却有一致的态度，
就是对耶稣不满，
就是对耶稣不满，
他们尝试除去耶稣，
他们尝试除去耶稣。
第一类人是以色列人社会里面的精英分子，
第一类是以色列人里面的精英分子，
祭司长和文士，
祭司长和文士。
在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
在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
这些人已经对耶稣有不满的态度，
这些人已经对耶稣有不满的态度，
有这些不满的态度很快就演成变成了敌对的态度，
这些不满的态度很快就变成了敌对的态度，
到最后他们决定要杀了耶稣，
到了最后他们决定要把耶稣杀掉。
即使是这样，
即使如此，
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些惊奇，
但我们都会有一些的惊奇，
他们在社会里面，
他们在社会里
是有机会详细的去学习旧约圣经，
是有机会的详细学习圣经，
并且他们的传统，
并且他们的传统，
他们是当时的圣经学者，
他们是当时的圣经学者，
备受一般人的尊敬，
备受一般人的尊敬，
也是说他们是当时的神学院老师，
也在说他们是当时的神学院老师，
也是教会的牧师，
也是教会的牧师，
他们有机会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
他们有机会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
他们也听到耶稣的教导，
他们也听到耶稣的教导，
这个不是直接听的，
这不是直接听的，
就是透过传闻听到耶稣的教导，
就是透过传闻听过耶稣，
他们也清楚耶稣对他们的指责，
他们也清楚耶稣对他们的指责，
对他们的警告，
对他们的警告，
但是到最后，
但到了最后，
他们并不能够改变他们对耶稣的态度，
他们并不能改变他们对耶稣的态度，
耶稣的看法，
对耶稣的看法，
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所做所讲的，
他所做的所说的，
是亵渎了他们所敬拜的神，
亵渎了他们所敬拜的神，
所以他们应该，所以他们基于他们的对宗教的热诚，
基于他们对宗教的热诚，
他们要将耶稣杀了，
他们要把耶稣除掉。
人的努力的学习，
人努力的去学习，
并不能够使到他们认识真理，
并不能使他们认识真理，
只是使到他们陷入一个更深层的错误里面，
只是让他们陷入了一个更深层的错误里面。
那第二类人是哪类人呢？
第二类是什么人呢？
就是加略人犹大，
就是加略人犹大。
从圣经里面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
在圣经里面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
但是我们可以估一下，
但我们能猜测一下，
他可能是来自社会上面一般阶层的人，
他或许来自社会上一般阶层的人，
跟耶稣其他的门徒的背景相似，
跟耶稣其他门徒的背景类似，
但是这个比前面使到我们更惊讶的，
但这比前面的那个人比我们更加惊讶的是，
是他是跟随耶稣十二个使徒之一，
他是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
边个可以成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呢？
谁可以成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呢？
这个是耶稣亲自的拣选，
这是耶稣亲自的去拣选，
这十二个人可以跟耶稣在一起，
这十二个人可以跟耶稣在一起，
跟耶稣一起吃饭，
跟耶稣一套吃饭，
一起在同样的地方睡觉，
一同在一个地方里面去睡觉，
一起的去工作，
一起工作，
透过这样，
透过这样，
他们能够了解耶稣所讲所做，
他们能够了解耶稣所做的和所说的，
他们可以继续耶稣的工作，
他们可以继续耶稣的工作，
也因为这样，
也因为如此，
犹大在跟随耶稣的年间，
犹大在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亲自听到耶稣私下对门徒的教导，
他亲自听到耶稣私下对门徒的教导，
使到他了解神国的真理，
使他能够了解神国的真理。
他同样也是被差出去的门徒之一，
同样他也是被差出去的门徒之一。
在工作上面，
在工作上
传福音赶鬼他都经历过，
传福音和赶鬼他都经历过，
同样他也亲眼看到耶稣做那些只有神能够做的工作，
他也亲眼看过耶稣做过那些只有神能够做的工作，
平静风浪，
平静风浪
使死人复活，
使死人复活。
他也听到彼得对耶稣身份的宣告，
他也听过彼得对耶稣身份的宣告。
但是到最后，
但是到了最后，
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到，
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到
他不去出卖他的老师，
他不去出卖他的老师。
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人就是亲身经历神迹奇事，
就算人是亲身经历神迹奇事，
并且能够亲耳听到最合乎真理的教导，
并且亲耳听见的最合乎真理的教导，
这个并不能够使到这一个人和耶稣进入真正的关系，
这并不能使一个人与耶稣进入一个真正的关系。
但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讲，
我们可能会说，
犹大是衰仔来，
犹大是个坏家伙，
所以他该死，
所以他该死，
其他的门徒比他好很多，
其他的门徒比他好多了。
但我们读落马可福音的时候究竟是怎样呢？
但我们继续念马可福音的时候是怎样呢？
当耶稣被捉，
当耶稣被抓拿，
受审，
受审，
到最后被钉死，
到了最后被钉死，
其他的门徒做着什么呢？
其他的门徒在干什么呢？
他们鸡飞狗走，
他们鸡飞狗走，
他们都离弃耶稣而去，
他们都离弃了耶稣逃走了。
在某一个程度上，
在某个程度上，
他们的行动，
他们的行动，
和主动的出卖耶稣，
与主动的去出卖耶稣，
只是程度上面的不一样，
只是在程度上有点不一样。
其实到最后，
到了最后，
不是这些门徒可以坚持到底，
不是这些门徒能够坚持到底，
而是这个复活的主，
而是这个复活的主。
当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
在这个复活的主亲自去寻找他们，
这个复活的主亲自的去寻找他们，
并且被他们寻见，
并且被他们寻见。
这里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让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
只有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只有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在圣灵的能力的，
在圣灵的能力下，
我们先至认识这个真理，
我们能才能够认识这个真理。
但是当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
但是当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
这个也改变我们，
这也改变了我们，
使到我们能够行出这个真理，
使我们能够行出这个真理，
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
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
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
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
从而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从而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
并且去遵行他的命令，
并且去遵行他的命令。
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
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再一次提醒我们，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很简单的真理，
很简单的一个真理，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他与父神同荣同尊，
他与父神同荣同尊，
同受我们的敬拜，
同受我们的敬拜。
我们服侍神，
我们服侍神，
就是要服侍耶稣，
就是要服侍耶稣。
同样透过耶稣，
同样的透过耶稣，
我们了解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我们了解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
并不是我们传统有太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说，
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说，
父神是很恶的一个神，
父神是很凶恶的一个神，
耶稣是一个很慈爱的主，
耶稣是很慈爱的主，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满足了父神的愤怒，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满足了父神的愤怒。
这个是错误的理解来，
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父神爱我们同样是这么深，
父神爱我们同样是如此之深。
透过耶稣我们知道整个救恩是由父神而出，
透过耶稣我们知道整个救恩是从父神而出，
透过耶稣我们知道父神对我们的爱是几咁的长阔高深，
透过耶稣我们知道父神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
他愿意将他自己，可以这样说，他愿意他将他最爱的儿子为我们舍弃，
他愿意把他最爱的儿子为我们舍弃。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自己仔细想一下，
他舍弃耶稣基督就是舍弃他自己，
他舍弃耶稣基督就是舍弃他自己。
这个提醒我们，
这个提醒我们，
只有在神的恩典的底下，
只有在神的恩典底下，
我们才经历到这个爱，
我们才能经历这个爱，
这个爱有能力去改变我们，
这个爱有能力去改变我们。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自己的恩典，
主啊，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自己的恩典。
透过你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透过你我们